温习先学会的音，滴滴惊，滴滴惊。在累积的危机，滴滴惊，滴滴惊。呀，头看话，心看落水。这路茫茫无人相随，千山世事万万难前，无路当路滴滴滴惊。所以那你没遇到日期，
人想困顿日道门，义无拼命又若无，困顿饥荒各有味，身边苦辣我未甜，因缘故足善心行，光明作开必回门，信用建国228，归宿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战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35集，主题台湾行脚第5单元，机车旅行行脚台湾2005-0130小环岛第三步。这第三步一定要把它讲完，一个两夜天小环岛讲三集也够了啊。录音的时间依然是2012-06-17。好，这个小环岛做一个浓缩，叫做两天一夜独行，疾驰1000公里，穿过重重山脉，进入花莲、台东，惊险黑山黑夜，暖暖资本温泉，漫游缤纷垦丁，森林台湾之美。那么经过第34集那种惊险的旅程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漫游缤纷垦丁森林台湾之美。那针对第34集那个最末段，那段惊悚的感觉，其实还可以再补充一些啊。那过了那个恐怖的事件之后呢，那接下来我整个人呢，骑车更专注了，然后我就很希望可以有车子，有人烟，有人机，赶快找到人机。人气啊，然后让自己可以稳定下来一下。那后来呢，我就发觉，还后来真的有那个大货车哦，应该是SARS车还是大货车来了，哇，我好高兴哦，我就摩托车硬跟上哦。可是他们速度好快哦，我还不见得能够完全跟上哦。可是我就发觉说，尽管在那个大货车SARS车后面，然后吸着那个他们排放出来的废气，啊。可是呢，在那种深乡野岭里面，有车有人有车子，然后又有车子灯光，我就觉得好幸福，觉得好安心，所以我宁可吸着废气，宁可用尽全力追他们，我也甘愿哦。可是他们可能都是老手，开得好快哦，我摩托车还真的跟不上哦，所以我都只能跟一段时间，然后那个车子就追丢了，又要等什么时候又有车子来的时候，我继续追上去哦。一路追啊，那都这样子呢，整个人的心思就慢慢稳定下来。然后呢，终于快到风港大桥了。这个时候哇，开始有那个建筑物啊，开始有人。那个路啊，不是从那左右各一线道，变成说好大，路开始变得比较宽大了。然后那个天空就觉得宽阔起来了，整个天地哇， 变得好大，不像刚刚在那个恐怖剧里面那么紧缩的小世界里面，哇，整个天地宽阔。而且呢，我还觉得原住民真的很乐天哦，这个时候应该半夜一点多了吧，应该半夜一点多了，我还听到那个原住民喝酒唱歌的声音，远方，哇，好像看到远方有公鸟或是哪里，哎，有人在里面，然后哇，在哼唱的歌，我想应该是很快乐吧，在那种宽阔的世界天地之中，然后哼哼唱唱，一群朋友在喝酒哼唱，啊，这声音好像天籁一样，觉得真好，有人真好，听到人声真好，看到无名真好，看到灯光真好，哇，真好。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星光的，没有月光的，我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我是为了看满天星斗才冒险南下的，脱离预定行程冒险南下，那我就不甘愿，我想说没关系，我去横冲看看，我要去台湾的最南边横冲看看，我一定要看到，我想说我在嘟嘟看，然后就抓着最后的意志力呢，一路骑到横冲，那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啊，好冷啊，那个白天晚上才经过下雨啊，淋湿，在温泉才泡，日本温泉才泡热而已，到横冲怎么是寒流，天啊，哇，怎么这么冷到哦。那个我本来想要随便找个公园，随便找个草地睡啊，我不敢了，因为太冷了，而且我本来是要在那个太鲁阁或是合欢山那种深山野岭里面随便找地方睡啊，比较不会被人家注意到，可是我来到恒春，我还真的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小睡的，那天亮的时候要是被警察或是被其他人看到，那不是很奇怪吗？对啊，然后又这么冷，那怎么办呢？就知道找民宿了，我就乱起，就看到一家民宿，请进去说老板怎么算？他说好像是休息500哦，休息哦，3小时500哦，好啊，再算到3小时之后就5点了嘛，就刚好可以看日出啦，看天亮，看那个日出啊，好 OK 啊，那我就在那个民宿店要休息。说来很奇怪，我进民宿之后把行李放下来，我就躺下去，就躺在床上。我只是躺下去而已，那个电话就打，老板电话就打了，什么事情？老板说下来耶，洗干净起床啊，啊，老板叫我起床了。我说，不会吧？哦，我不是才躺下去而已，你怎么就叫我起床了？真的假的？然后我看一下手表，天哪，早上5点了。哎，这3小时是怎么过去？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才进去，才躺下去而已，一瞬间3小时就过了，那就知道我已经有多累了。那早上5点呢，因为我是给人家付休息的费用而已，早上5点呢我就本来要骑出去去台湾的最南端啊，南国啊，然后我要去看日出，可是哦真的太冷了，好冷，而且那个天上啊，那个雨呢好厚，看得到日出吗？我心里打个问号，然后又这么冷，然后身体机能好像还没恢复，所以我就出不了那个民宿餐厅，出不了民宿啊。那我说老板，我可以待在里面吗 ？OK 啊，老板就是说餐厅可以待着休息，所以我就在那个餐厅然后开始练筋了，做功课啊，因为我每天都要做功课嘛。那所以我第二天的一大早行程是先把功课做完，先把练琴做完，我预计呢晚上回到台中的时候再把打坐做完，这样我功课就还是有连贯。那很累，所以练琴练得很慢，哇，练啊，这个时候早上六点，因为早上6点多啊，天地那个天啊慢慢亮起来了，诶，我正前面竟然是海湾，诶，竟然是海水啊！原来我住到一个海湾餐厅啊，哇，好漂亮哦，那个海景真美，那个海水慢慢亮起来，我才知道说，因为我不小心寻到一个海湾餐厅去，海湾饭店哦，就是住在这么一个民宿这么美的地方。那天亮的时候，我就看着，哎，真美，那个 view 很赞哦。然后海水呢，逐渐从灰暗色，慢慢变成透亮的蓝色哈、哦。然后那个山也变绿了，然后哇，还是明亮的世界比较美。那 一直到早上八点多，温度啊哈，才慢慢回升，那个寒流才比较那么没感觉哈。啊，我身体慢慢复苏了哈，那功课练琴也练完了，这个时候啊，我才有办法打开那个饭店的门啊，走出来。那一走出来之后才发觉，哦，原来这叫做蓝湾度假饭店，蓝就是东西南北蓝，湾就是海湾的湾，啊，就是那个三点水加一个弯曲的湾，度假饭店。哦，嘿，不小心选到一个不错的地方。然后那我就继续摩托车开始冒险了、啊。既然都已经来到恒春垦丁了，只能不好好走一走呢？那这个时候呢，哦、我就发觉我在往那个南端骑，往大海骑的时候，那个阳光啊，忽然穿过那个云层，然后一道一道的光啊，射到大海里面，五六道光吧，啊、哦，好像从天里面打那个探照灯这样下好几道，然后又海中有浮又下道。我这样打上去，哇，没带的，没急的，哇，想不到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而且呢，我发觉这里跟台中不一样，这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怎么说？民宿啦、景观啦，都很有造型，又是很大的、很新颖，而且哈、哦，还有很多那个路边都很多那种特殊的造型的东西，哦，就有很多装饰的雕塑，然后都是彩色的，然后很多鱼啊、虾啊，一些东西的，哎，好像很热情的一个海湾国家哦，哎，真的好特别哦，这个地方根本就是一进去，整个区域根本就是一个景观区嘛，哦，它并不是说它整个都市、整个恒春都很有设计哦，那我就来到一个那个。白沙海滩是很细很细的白沙哦，没有什么游客，因为那天是礼拜一早上，哦，我是礼拜日凌晨出发的，然后礼拜一早上，因为我礼拜一请假，我六日一，我礼拜六是预备而已哈，但礼拜一早上没有什么游客，然后哈那个白色的细沙，哇，沙好细哦，哦，然后那个。海浪啊，打过来的时候，那个沙就好平好平好平。每一波一波海浪打上来，那个沙再退回去的时候，沙就变成一个很平的很平的画布啊、哦。那我就我觉得不错哦，然后我就怎样，我就拿个登山杖在那里签名，在那个细沙那里写着名字啊、哦，甚至画个很大的台湾，然后再写个手一个很大的手哦，2024年有没有？牵手护台湾，因为是2005年才过不到一年啊，你就再画个很大的台湾，在右边写一个很大的手，那就是手那个一只手还是手的手，然后再写个大地，嘿，真好玩，就这样画啊、哦，然后没多久，哇，海浪又打上来，那个图案又不见了，又平了，然后继续给你画一些东西，真的很好玩，好、哦、像，嘿，我觉得哎不错。然后甚至呢，我就前进走到比较靠近海的地方，好，然后再慢慢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一脚一脚的那个足印，就在那个沙中留下来。然后呢，海浪从后面追过来，每一波过来，那个足印就越来越浅，一波、两波、三波，足印又不见了，又是一片平坦的白沙滩。哎，真的，这个感觉不错。然后就看那个海浪这样一直打。哇，然后一直在沙里面这样子把它抚平，真的这个世界好美。然后呢，我又到不远处一个叫什么船帆石寮的一个沿岸，哎，本来是沙，本来是白色细沙，那这里什么都是大石头沿岸。然后这个时候浪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打在石头，所以那个浪花就比较多变化，然后一坨一坨打起来。哎，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沙滩的景色，又可以看到沿岸那种浪花的景色，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那还有呢，那里面有很多那个椅子，是什么？是很大只的那个石雕像的石，好像是青蛙，然后嘴巴张得大大的啊，然后嘴巴张得大大的成90度呢，就是变成你可以坐的椅子。哎，好特殊哦，坐在那种。张个大口的青蛙的石椅上面，哎，这里好多几十只，这里真的是处处充满设计， 然后我觉得，哎，真的来到这里啊，哦，好，真的是来玩的，来度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然后呢，真的很用心，我觉得哇，这里好多东西，真的跟中部比起来，这里好像是一个游乐天堂一样哦。然后我又骑去一个叫龙坑的地方，啊，我骑去里面啊，看到一些花花草草，很自然的东西啊。反正我也没有，因为垦丁之行，恒春垦丁之行已经在我的预料之外，我只是为了看那满天星斗来到这里，啊，所以我没有做什么功课，反正我就乱骑嘛，那看着路标啊，路标有写什么特殊东西，我就骑去看一看，所以我骑到一个叫龙坑的地方哦。那最后呢，我有骑到垦丁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哦，因为我印象中我的旅应该是国中啊，还是应该是国中吧，国中的那个毕业旅行有来垦丁啊。我印象中我的好朋友陪我在垦丁的森林游乐区的门口没有进去玩，我真的很对不起他，因为我在晕车啊，我来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来了，而且我没有晕车，因为我是骑摩托车过来的，我没有晕车。我本来是想要再进去看那个垦丁的国家公园，好，可是哈，看一看他要门票，而且哈，我又算一算我要回台中的时间也没有很够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买个门票进去走马看花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想想，所以我就到垦丁国家公园的游乐区的门口，都拍几张照片，拍着那个山上一个很大的石头，哦，就把那些特殊景观拍下来，然后有牛耶，哦，那个台湾那个什么水牛啊，水牛在过马路耶，而且没人管哦，怎么大马路上怎么会有水牛呢？然后啊，甚至连那个地上有几个那个很新鲜的牛粪，好像热腾腾的，好像还有一点热气啊，那个牛粪，被轮子汽车轮子压平压一半，所以我都觉得好特殊哦，然后跑过去给他拍特写，还有那个新鲜的那个牧草味道，牛粪不臭耶，真的好特殊啊，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特殊哦。来，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好，我们继续第二段。那其实还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因为就是摩托车乱骑嘛，看到美的地方就停下来看一下。它也许不是什么名胜景点哦，也许名不见经传，可是我觉得美就好了，我觉得特色就好了。 所以我并没有被那个景观建议图啊，或是旅游杂志啊、必游景点啊给束缚住。反正我就摩托车信步乱骑，然后在那种好天气，因为后来天气越来越放晴了，天气就变得很太阳光，太阳、蓝天、白云、大海、白沙、沿岸，还有绿色，很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的植物，南国的热情的风，热情的那种感觉，自在。而且我是摩托车，最自在的摩托车，就骑下去。那我看着觉得，前面很远地方有那个好大好大的风车哦，其实那个是风力发电车，可是在那个时代，我那时候很少看到，哇，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白色风车，好多座哦，哇，那个地方是哪里啊？好美哦，真特殊哎。其实我后来发现，好像是核能发电厂附近吧。那我就想说，我要去看那个超级大风车那一大片。那我就一边骑，然后一边锁定方向，我管说那个路怎么去的，反正看到风车我就骑了，我就想办法往那边骑，就是骑啊，绕啊，我好像有看到那个时候核能发电厂的一些标识，不管它，继续前进，反正没有人挡我。那我就还骑到一个村落里面了，好像村落嘛。没有什么人，然后呢，没有人的感觉。可是呢，就在左那个巷道里面绕来绕去的，眼前一片光明。我怎么骑到一个白色的沙滩呢？我又骑到一个白色沙滩，而且很特殊，是完全没有人的白色沙滩，一个人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那我走进这个白色沙滩的时候，我才发觉，不一样这个白沙不是白沙也应该说是沙滩，有个应该说是白色珊瑚滩因为都是白珊瑚，那都是那种白色的珊瑚，那种好多满地都是白色的珊瑚，好多好多是大大小小不一而足的珊瑚，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啊？由白珊瑚组成的一个沙滩。可是就是没有人，很奇怪。那我就鞋子脱下来，裤管卷起来，拿着登山杖，我就一步一步走进那个海里面。因为那个沙白那个地方那个海虽然它不是细沙嘛，所以那个海都是那个岩石，一小块一小块岩石垫在脚下，然后有一点点滑滑的，因为攒了很多的那个水藻。跟青苔，我很怕我摔下去，摔倒了。摔倒是不怕，怕是摔倒的时候撞到石头，头受伤或者是哪里受伤就不好玩了。所以我拿着登山杖然后呢，慢慢走，哇，一走到深入十几公尺、二十公尺嘛，就往海里面一直走然后好特殊然后看着那个水，那个看着水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这水怎么这么清澈啊？好清澈能够看到那个石头，在水下面的石头的那些阴影，还有那些藻类，水怎么这么清啊？好奇怪好清澈的水，好翠绿的海藻。我一个人，哇，这整片的沙滩就我一个人在那里享受了这片大沙滩然后我呢？我就在那里看着，然后后来我就想，好像走了有点远了，怎么离那个沙那个岸边有点距离了？万一这里要是涨潮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涨潮，或是有什么事情呢？有危险啊！所以我本来是想要继续走下去，我想说看能够走多深可是我想想算了，还是乖一点点所以我就往回走往回走完之后，我就半卧在那个珊瑚沙滩休息，就是坐卧着。刺痛，有点刺痛，因为不是细沙，都是那个珊瑚，那种小珊瑚。然后坐在那里看着大海，看着大海，太阳在那时候大概中午十二点多左右，头顶着太阳，好大的太阳， 我不会热到受不了。哇，然后风吹过来是热的，但是也不会说很不舒服，但是是干燥的，干燥的热风，太阳，哇，然后呢，看着那个海水、潮水，然后还可以看到对面的远山，看着大海，大海左右手边是大海，左手边远对面是那个山脉，啊，我前面是白色沙滩，那白色的珊瑚礁，还有清澈的海水，然后我就在那里看着，在那里休息着，坐日光浴，哇，好近哦，好想，我觉得一种很安详的感觉，然后觉得好自在，然后觉得，哎，好像融入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里面去了，我的人就好像在一幅很美的海景风景画里面，哇，真好。然后呢，眼睛稍微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感受着风，感受着阳光晒在皮肤的感觉，还有感受着我所做的那个刺刺的、有点刺痛的那个珊瑚，哇，然后再呼吸着热热的那个空气，哎，还真好哎，这个地方真是特殊啊。那再来呢？再来呢？我就发觉，哎，我就开始捡那个小珊瑚。哎，这个珊瑚啊，每一个小珊瑚，当然有很大块的哦，很大很大，因为两只手才搬得动的大块的珊瑚。啊，但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小的，大概就一个小指那个手指头啊，大概手指头这么大，或者说那个中指啊，或者是无名指、小指这么大的小珊瑚，然后形状好多、哦，有那个麋鹿那种鹿角，有一对的，有没有伸出来的？然后还有叶，那个叶的胜利符号，哎，还有呢，还有向左转、向右转那个方向键呢，真神奇，怎么会有那种箭头在加方向的？或是向左伸出一个叶的，哎，这些珊瑚的形状好多，好特殊哦！啊，真的，哎，奇怪，哇，这个地方真是太神奇了。不过我心里很纳闷，啊，这里怎么都没有人来？这里根本就是超级 special 的旅游胜地才对呀、啊，怎么都没有人？奇怪，这个疑惑一直在我心里面，到如今啊，我在想说，还是会不会是那里是核能发电厂附近，大家不敢去？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特殊的地方，可是呢，没有人呢。啊，为什么我到得了啊？因为是摩托车乱骑。你如果说叫这次下一次再骑过去，能不能骑到那里？不一定啊，我没有把握，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骑进去的。反正我就是看着那个白色的那个风车发电机骑啊骑啊，我就骑到了。因为没有路牌，也没有沿路什么都没有，只是说前面是哪里，而且还要穿过一个就好像没有什么人的一个小村落，在里面乱绕才绕得到，所以说这里是哪里还真的不太知道哈、哦。然后呢，这个是应该是我的旅程的终点了哈、哦。接下来呢，我就准备。啊，重新穿上我的鞋子，收起我的登山杖，包包整理一下，准备要长征的啦，要从垦丁骑回台中。那时候下午我准备要骑回来了，因为我已经算过了，我再不赶快骑回来的话，可能礼拜二上班会没有体力，回到台中不知道几点了，我还要打坐哎、欸，而且呢又要经过这个长征。体力的消耗一定很恐怖，所以啊，我打定主意了，沿路再看到什么特殊的景点呢，可能呢也没有办法留下来太久，或是去看啊、哦，因为我时间不多了，因为这个都是多出了，都是超过预期的行程。我本来是两天一夜很悠然的在合欢山跟台鲁阁，结果现在变成两天一夜是一个小环岛。 已经脱离规划太多了。那在前进的时候呢，我当然是还那时候还看到一些什么白沙滩什么一些指标啦，其实心里真的很想进去看一下，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不行，时间不够了，不行了，我们还是要前进再前进。那后来我有骑到一道应该是反山吧，反山游憩区，我在半路休息，哎，那个地方还真特殊哎，好那个圆拱拱形的拱圆圆拱圆拱形的等等还有的造型，还有很多石柱，上面有画金鱼啦，有画很多很多那个生海中生物啊，卡通造型，哇，而且这个地方还可以看海哎，然后那个围着的栏杆都是鱼。然后一只一只黄色的鱼，这样变成一个栏杆状，然后还有比人还要高的那个什么东西，河马，哦，当然不是真的，是雕像，不是一只的哦，是一整排比人还要高的那个河马雕像立在那边，然后很像真的河马，但是又加上一点点卡通造型，哇，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一个观海的休息区而已，可是。光这个地方就可以杀掉很多照片啊，哇，这个地方真 special， 为什么南部总是这么多特色的东西，我发觉南部真的很有，在公共建设上面还真的很用心，很有它的特色，中部差人家差多了齁。然后呢继续前进，忽然蓝天不见了，我发觉看不到那种正蓝的天空了，开始灰灰暗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心，而且呢，我离海离很远的，对。前面是什么东西？灰蒙蒙的，然后一根根根的，好像那个烟囱森林一样啊！前面那是哪里呀、啊？哇，怎么正前方是一片灰蒙蒙，之间好多好多的那个烟囱，然后那个水泥的建筑物，我好像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世界，也前面要映在我前面眼睛的这里是一个灰色的水泥帝国、哦、我忽然拉回了现实，我知道我已经来到了都市的高雄，一个感觉上就好像被过度人工开发的一个水林丛林，我知道我要进入高雄了，然后空气开始也不好了，哇，那空气怎么充满那个废气的感觉，而且有时候那个有时候还特别闪那个空气里面，我发觉哎，这里的人怎么生活啊？明明距离他们不远处是这么美的垦丁恒春，为什么到高雄？啊，当然我知道高雄后来建设很多啊，可是我说就以工业城而言的话，跟我这两天的自然景点而言的话，那个对比好强烈哦，对比太强烈了，让人家高兴不起来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讲那个最后一段。这一段一定要讲完，那么小环岛三部曲就算完成了。好，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听最后一段的结尾。 嗨，大家好，我们总算要进入结尾了，小安达的最尾段啊、我一直请，所以我在高雄，我根本不想逗留，我就是前进，我只想要脱离这个都市丛林，冲啊冲啊冲啊！然后呢，后来骑到盐水，还有我特别去找一个大学的朋友，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哇，这个朋友看到我，他也傻住了啊！我这个学长怎么来的？哦，他很开心。然后呢，还特别准备吃的啊、然后呢。啊，很窝心，而且呢，他知道我的疯狂的那个旅程之后呢，他觉得我不应该再冲下去了，他很用心的一直叫我说，学长，我就在这里当地找住的地方过夜休息，或者说我就去坐火车把摩托车寄回台中，他真的很担心我再冲下去很危险，啊，真的是很谢谢这个老朋友这么关心，这么用心。啊，不过反正我觉得能够看到男朋友就很好了，那我对自己的体力还算有信心了，而且我骑摩托车也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我骑摩托车是会很注意安全的，所以呢，收下他满满的心意，谢谢他，然后呢，我当然是要继续冲啊，我还是要前进啊。那在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是看一下路线。我就沿着看起来看康帝路台十七线比较近，那我就沿着十七线前进，越骑天就越黑了，而且我有点出我预料，这个台十七线跟台一线台三线不太一样，台一线跟台三线基本上就是一条大马路一直前进，很少会转折，我就说会切换到其他大路去，可是台十七线啊，根本就是很多的小路勉强组合起来叫做台十七线，它根本就是骑一骑就忽然又右弯，骑骑忽然又左弯，然后一下子路牌又不见了，一车那个又迷路了，然后想办法又要再接回十七线，所以台十七线骑起来不是很舒服，因为一直都很要盯着说什么时候要转弯，什么时候要右弯，要不然的话就会骑离开台十七线，那越骑近越黑，然后开始会累的，意志力已经开始快要都没调啊，好累哦，因为毕竟只有在日本洗温泉睡一小时嘛，还有在那个海湾饭店睡三小时嘛，其他时间顶多都是过目养神而已啊，那个顶多都是闭目养神而已，所以那个连续四十几个小时，这个体力已经有点虚耗了，而且事实上出发那一天是礼拜天的两点多就起床嘛。基本上也就是代表说礼拜六没睡什么时间了，好像可能睡了一时性的一两个小时就起来打坐练筋，打坐，然后就出发了，可以说应该有点类似两天没有睡了，所以没有好好睡了，啊，所以开始有点累了，不过呢意志还是 OK 的，冲到好像快十点，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呢，啊，回来了，回到台中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呢，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去哪里呢？又去机车行，因为我礼拜六才去机车行，找老板修机车，然后帮我保养一下，没有问题，又换了机油。结果呢，我礼拜一的晚上差不多快十点，又去机车行找老板了。老板说：“哎，哦，我不是前两天才来而已吗？怎么又来的？”我说：“老板啊，因为我骑一千公里了，又要换机油了。”老板当场傻眼。啊，怎么可能？才两天不见面，怎么又一千公里了？其实那时候已经骑了990几公里了，也差不多快一千了。哇，就是吓到老板了哈。那老板就在这帮我机车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呢，我就回到大地，我叫自己回到大地，那住那个养护机构，那我就回去那边，我就开始这样，不是。倒地大睡，因为我还有功课没做完，我每天的打坐还没做，我就打坐，然后那个打坐静不下来，一方面是肉身超级累的，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经过一些惊恐的事情，没有办法很静下来硬坐，好，然后呢，硬完啊那个敷衍了事之后呢，打坐敷衍完之后呢， 我要去睡。我发觉明明身体好累，可是一直没办法睡，一直很害怕会惊醒过来，整天都惊醒过来。明明很奇怪，莫名的恐惧，很强烈的莫名恐惧一直浮现出来，没办法睡觉，就是很想要找个人，很想要去有人的地方，然后没有办法待在没有人的地方，很恐惧的感觉。那硬着头皮打电话给朋友说，不好意思，我需要找个有人的地方睡一觉，要不然我可能没办法睡着。那所以呢，还好找有朋友就愿意借他的客厅给我睡啊、哦。然后呢，周遭有他的家人嘛，他家人睡在他的房间里面，啊，我睡在客厅，我就觉得附近有人，我就忽然就觉得好安心哦，我这样子我才睡着了。啊，礼拜二一大早，身体力没有恢复，可是，哎呀，还是要去上班嘛，又去上班了。那大地常年以来都是礼拜二中午会开周二汇报嘛，我只要有我常年以来我只要有没事情阻挡的话，我一定也会去参加周二汇报。那所以呢，中午我还是带着疲惫的身体勉强来参加周二汇报，可是因为我太累了，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旁边的桌子旁听而已，然后没有去入席。然后呢，我忽然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哦，会议还在开着，我忽然就睡着了，因为可能累到受不了睡着了。然后呢，我回诊的时候啊，忽然醒来的时候呢，会议刚刚结束，那我有一种感觉，哎，回来了，就是我睡醒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回来的感觉，好像我回来了，有一种东西不知道是。就好像我回到我自己了，那种感觉很奇妙。诶，好像回来了，可能有什么东西不见了，然后现在跑回来了，然后整个人就觉得清醒了，比较清醒，然后呢，整个内心很平稳，很安稳。我就发觉，诶，发生什么事情？是哦，有点特殊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正要跟杨医师讲那个我半夜遇到的恐怖的事情，还准备要开口跟杨医师讲而已，啊，还没讲，杨医师已经开口骂了，应该说训斥了。杨医师已经开口，先开口跟我讲说，那个无形啊，无形的那个做事情啊，都有他的安排跟他的运作的流程，也需要预先的那个被布置啊。而杨医师跟我讲过说，我如果可以去一些深，我可以。经常去一些很深的地方，或是台湾各地啊，啊，事件禀报，无形有机会的话会搭配做法会嘛。啊，他说其实这东西无形有它无形运作的机制，所以他说禀报的东西啊，就不要随便去更改那个路线、更改行程，这样子会让无形啊很难配合。那他说虽然说啊，我后来啊没有照禀报的行程走啊，可是呢。那个护法当然还是要跟着保护啊，护法就好像说，我脱队了，那脱队的时候可能整个无形的天象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做调整，可是至少我的随身护法或是一些护法还是会紧紧跟着，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有完整的一个安排就是了。他说啊，就是因为我脱离预定行程啊，那是护法还是保护者。然后他说我结果在半路深夜在人家前进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可能我走入了别人的地界了，就是别人的那个地盘了，侵入其他无形的地盘。那结果呢，在那里无形界层又发生一些战争。他说其实我跟护法都受伤了，我灵魂也受伤了，啊，那还好护法全力在保护我。所以都还算平安，可是哈，啊，他说刚刚我在睡觉的时候呢，那我已经把我的那个灵体修，就是已经修好了，然后已经有修复了，啊，但是要自己要注意说，以后还是要更慎重一点，要更注意一些安全，要更注意禀报跟无形禀报的事情，反正就是说做人不要那么随便，不要把无形当作看不见的，这样怎么？这么的不尊重啊，讲好的东西就要挡住啊。那我也是很 感谢杨医师帮我做一些做就是帮我擦这个擦屁股，帮我把后面事情补好。那我也是很感谢说这些无形护法让我可以平安度过那个新鲜的过程。我自己也知道说确实有点太 over 了，太 over 的，就是好像修帕克亚打架机然后呢算是小小的静坐功力，然后算是有无形有仙佛保护，然后呢就不断要去各种黑夜、各种圣地、各种深山野岭里面去挑战别人。这就好像一个小毛头四处去各个角头给人家挑战，各个角头地板给人家挑战一样，基本上也不是不太对的这个基本上是有点 over 的不过这也是一种自我验证的过程因为我想要知道我的体力的极限，还有我的定力的极限，还有我面对黑暗的恐惧我能够克服到什么程度，我面对孤独，面对渺无人烟，面对那种极寒极阴的地方，我能够用什么状态去起心动念去面对去应对。我这个算是一个自我验证的一个，对我要讲还蛮重要的，因为我才能知道说我在反观自照，在这么多年的静坐，在念经，在修持里面我对自己的内心的锻炼真的到什么程度了，还是只是自以为天大地大都不怕其实呢遇到事情呢胆小如鼠，或是惊慌失措，或是乱了章法。我想要知道我要是面对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时候呢，真实的我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一个自我印证的过程。那几年我就是还去了蛮多的地方，半夜住了去了很多的地方，这都是一个过程，很充实这是两夜一天，很充实也很危险，可是当然也很惭愧说我又消耗了很多无形的能量又甚至让护法也受伤了，让我自己无形灵体也受伤了，而且呢还消耗了仙佛的能量，然后又要杨医师京东杨医师出手帮我再做调理，这个真的是是我没有认识的，是我没有注意的。可是呢，这整个过程呢，还真的很特殊。所以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花了三小时把这一段给讲完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思终于可以放下来。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夜记忆，这两夜一天的小晚岛真的很特殊。好，谢谢大家花了三次的节目时间才听完我的小晚岛。好，谢谢大家，谢谢，再会。
民主人权。